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在接续上周课程之前，先说明黑板上所写的是基于前周其实在网络上的提问，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分别戒品第六问讲义第142页之后跟戒 的成就四句分别的内容。由于在讲义所选入的注脚是不管是光记或普注都有牵扯到有关中有，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中阴身的一个观念来去判别。因为中有这个观念里面的相关的一些知见目前还没有跟大家说明，因此在提问网络上提问之后呢，我试着以自己的方法来做解读，因此在黑板上所写的是如果我们目前的分别戒品第七份讲义在今天的授课结束之后还有充足的时间的话，就会顺带再次与课堂上说明有关网络上所提的这个有关第六份讲义的问题。好，那么请先翻开分别戒品第七份讲义的183页，科判第五在说明眼等得一名的原因。论文的提问说到，何因事起具托二缘得所依名在根非净，一如经中所说的二因二缘可以升起我们的事，也就是依根缘取境界。比如说以眼根摄境为缘升起眼识，那山河河深处等等。好，因此提问者的意思是说，举以眼识来讲，眼识是依于眼根缘取摄境，但是为什么这个识的命名却是依着识的所依根来去命眼识，而不是依着所缘境来去命名为摄识呢？他的问题是在这样，所以说得所依名在根而非境。好，颂曰：随根便是意，故言等名一。那么颂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呢是的强弱等等呢会依于所依根而产生变化，因此眼识的命名呢就依着所依根而不是依着所缘境。好，请翻到184页。论曰：颂文中的眼等即是眼等六戒，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戒。接着就解释原因，由眼等根有转变故，诸事转意，随根增损是明昧故，非色等变令是有意，以是随根不随境故，依名为在眼等非语。好，所以说由于眼耳鼻舌身意这些六根呢它转变的缘故呢，诸事也会跟着转变，也会跟着转意。那么是随根的增益或损减而有明昧的差别， 那么是并非随的所缘境，让事有所转变。以这样的缘故，因为是随着根而不是随的境有所转意转变，昧增损的缘故，所以事的所依是在根，是在眼等这些六根，而不是在色等六境。所以我们会说所依根，而不是说所依境，我们会说所缘境。所以这也就代表说事跟根的关系是比较密切，所以说事依于根。这个依的事所依的这个名字呢，是这以根来做说明，而不是呢就所缘取的境界来做说明。好，那接着这个问题第六个，第六颗呢，就是那事的命名是依着所依根来命名。好，那么论文就提到，何缘色等正是所事，而名眼事乃至意事，不名色事乃至法事。好，那他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它明明就是眼乃至意事这六事所了别的对象，可是这六事的名却是以所依根来去取名，而不是以所缘取的境界，所了别的境界来取名呢？好，那么颂曰：彼即不共因，故随根说是。好，那彼呢，就是指上文第五科所讲的，彼为前说眼等名依，根是依故，随根说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如前文所讲的，眼等六根呢是事的所依止处，那么就是他们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因此随顺的根的名称来去命事的名目。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指它的不共依止，不共。好，那么论文记诵中的即不共，这个内容呢，是指眼为自己的眼识所依，就是我的眼根是我的眼，我所升起的眼识所依，但是我所缘取的色尘呢，是通于其他有情，只要是有眼识的，通于其他有情，乃至通于自己还有其他有情的意识所缘取的。好，所以同样的，这个所谓的不共呢，就是说唯独有本身自有情所依止。这个根啊，根是唯独有自有情自己本身所依止，别人的眼识乃至于意识不会来依止我的眼根乃至于意根，但是我所缘取的境界呢，是通于其他有情乃的前五识，乃至于通于其他有情还有自己的意识所缘取了别的。所以所缘取的境界是通共的，但是所依止的根呢是不共的。好，所以总结而言，基于所依是比较殊胜，还有这个不共的，这个所依止的根也是不共于其他有情这样的缘故，故事得名随根非境。所以事的命名呢，是随顺于所依止的根，而并非所缘取了别的境界。好，那接着他就举世间所共许的一个例子，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鼓声，所谓的鼓声当然是由可能比较早期是由手 手来拍，那是后来呢可能有用鼓棒木棒等等去敲打，当然你也可以用任何其他的去撞击，可是我们不会说哦，因为手去敲打而把它名为什么手声、哦、我们会基于、哦、是由它所这个声音所依止发出来的、哦、这样的一个处所而命名为鼓声、哦、那同样的、哦、虽然都是芽，蔓也有芽、哦、那其他草啊其他植物都有芽、哦、但是呢我们会基于它所特殊的一个、哦、所发起蔓的种子，我们命名为蔓芽。好，所以这都是从基于所依止是比较关系密切的来去做命名，来去做命名。好，那接着呢请看到讲义185第七科。第七科的内容呢跟讲义186刮胡二寄送的内容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判在同一科底下，判在同一科底下。那么第七科的刮胡一约法广明是比较从事例上来做说明。讲义186页开始呢一直到189页，这个是从实际的结果例子所归纳出来的公式。好，那我们先来看讲义185，已经呈现出来的一个事实结果是什么。好，论文提到随身所住眼见色时身眼色视地为同否。好，他的意思是说呢，假设以我们现在我们的身是住在哪里，欲界，我们身住在欲界，那因此当我们眼见色的时候，这四法就是我们所有情所依止的色身，还有我们的眼根以及所缘取的色，还有根色为缘所生起的眼识，他们的界地细地分别是不是同一地还是有不同地。那他的回答是说，因言此事或异或同。那接着呢就分门别类的来说明。第一个是当是有情，这个有情呢是投身在欲界的时候，它是欲界有情的时候，若以自地眼见自地色，是皆自地，也就是说它以欲界的眼根来见欲界的色，那这个情况底下的话，它的身眼根所缘取的色以及眼识这四法都同属于欲界五趣杂居地。好，但是有其他的情况哦，也就是欲界的有情不只能用欲界的眼根来见色而已，也不只所见的色也不只是欲界的色而已，会有其他情况。好，因此看到第二种情况，那如果是欲界的有情它用出镜率的眼根来见欲界的色境的话，那么同样他因为他还是居处于欲界，所以他的身还有所见的色都是什么欲界，但是他的眼根还有他的眼识是属于出镜律的。好，那如果他所见的色是出镜律的色的话，见出定色的话，身这个有情的身还是仍然属于欲界，那么他的色就属于出镜律，那眼跟视也同样属于出镜律。好，当然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情况底下欲界的有情他可以用出镜律的眼根来去见 欲界或者是出境律的色呢？请问什么情况底下？大家一定知道答案。对，也就是我们当我们修天眼通，你是依止的出境律而去引发你的天眼通的话，大家还记得在我们第六份讲义有提到一个观念叫做长养吗？好，如果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了，请翻到第六份讲义的136页。分别戒品第六份讲义136页，这一大段其实是有五类，就是有提到18戒中即为一熟生，即为所长养，即等流性，即有时事，即一刹那。在136页所提到的是五类门中的第二个所长养。什么叫所长养呢？它有定义，饮食、支柱、眠睡还有等持，有这四圣缘中的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有更多也更好，这四圣缘中的其一乃至具足都没问题，它可以去增益我们的色根，那么这个就叫做所长养，就叫做所长养。所以我们有情的色根是可以借由这四个条件而增加它的本质上的能力，增加它本质上的能力。好，那么比较详细的内容就可以参考137页的注脚73齁。在普光的居舍论记齁，他就有提到齁，长小令大，长瘦令肥，当然这只是举例啦齁，不止这两项齁。那诸有爱法，即为所成，名所长养。好，那么底下的内文呢，就有引用大毗婆沙论，就有提到如从无眼得天眼者，那么这就是所长养。好，所以所长养的对象是为限于，只限于这个有色根，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好，那么因此在我们刚才第七份讲义185页所提到的欲界有情，它除了可以以欲界的眼，它原本的一手眼来去见色之外，它也有可能可以修禅定引发神通，具足了这个出境律的眼根来去见色。但是特别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他所见的色法只有两个，只有两地啦，应该说只有两种，第一个是欲界色，第二个是同样属于出境律的色，他就见不到什么出境律以上的，从第二境律乃至第四境律的色他见不到。那原因是因为，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欲界的眼根，你能见到上界的色法吗？因为比较什么维系比较殊胜，那我们的眼根呢，欲界的眼根是比较粗的，所以才要透过加工用行修习神通再去引发禅定，才能去见到上界的色。那么下界的眼根呢，是无法见到上界的色，这等一下的公式就会提到，但是我们这边就可以先留意了。好，所以跟前面以 欲界眼所见的，它里面就有讲欲界眼呢，自地眼只能见自地色。这个这边的第一行的自地是指欲界啦，因为身在欲界，那这边顺带所讲的自地就是指欲界。但是如果你有引发了，有长养了，成就出净律的眼的话，你见的色呢，就至少可以到出净律。当然可以包含往下的。好，那以这样的一个观念类推的话，假设身处于欲界的友情，他依止的第二净律而引发天眼通的话，那么他的眼根就是第二净律眼，那所见的色呢，就会有三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是见欲界色，那在这样的时候呢，身色属于欲界，眼属于第二净律，视属于出净律。为什么？为什么刚才在上面以出净律眼见出净见欲界色或出净色的时候，他的视属于出净律，可是当他以第二净律眼见色的时候，他的眼视却只属于出净律呢？为什么？这个大家一定也知道，以前也有提过。请问第二净律的友情有眼视吗？没有。鼻舌二识只在哪里？有，只在欲界有。眼耳身这三识只在二地有，也就是欲界五趣杂居地还有出净律离身喜乐地。往上第二净律乃至于第二净律以上前五识都没有。生的时候啦，生的时候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往后也会看到，但是如果第二净律的天人他想要见色的话，他可以升起出净律的眼识来去见色。好，但是他在投身的时候是没有的，投身的时候是没有的，他本身没有了，但是他可以以定力来去升起。好，所以可以留意到以二净律眼见欲界色的时候，身色因为人身一定都还是属于欲界啦，这个不会变动的，只要他是欲界的友情就不会变动。那所见的色呢是欲界色，这也没问题。眼属于二定，因为他是升起第二净律的天眼。好，那视呢他一定会用最好的，虽然他也有欲界视，但是呢他一定会用，可以用好的话他一定会用比较好的。所以他的视呢是属于出净律而不是属于欲界。就像举个例子啦，如果你有 iPhone 5跟 iPhone 6, 请问你要用哪一个？当然一般人来讲都会用比较新的啦，正常的情况啦，我们会容易被新颖的，会变比较好的给使用。好，或者应该举另外一个例子会比较妥当啦，一把钝的刀跟一把比较利的刀，大概不会有人去选比较钝的刀吧，一定想要切得快速溜达的话一定会选用利的。好，那接着来看，如果他是以第二净律眼来见出净律的色的话，那身还是一定在欲界，眼那一定是第二净律，那他的色跟视都属于出净律，这也没有问题。好，接着请翻到186页。好，那同样他以第二净律的眼根来见第二净律的色，他身仍属于欲界，因为他是欲界的友情。那眼色麻烦加逗号，眼色逗号，那这是属于第二净律，因为它是以第二净律眼而见 第二禁律的色，所以眼色逗号都属于第二禁律。那事呢，仍然还是用，能用最好就用最好的，所以会用出禁律。好，那么同理可推，那以第三第四禁律也，见下地或自地色，如理应知。也就是第三禁律的话，就再增加一条，它能够见到第三禁律的色。那如果它是以第四禁律的眼来见色的话，就它能够见欲界色，乃至于什么第四禁律色，是四定色了。好，所以内文才会讲说下地，下地就会就包含可以包含到欲界了。那自地呢，就是跟眼是同一地的，跟眼看一直拿一。哪一地的眼所见的色最多，就是跟眼根是同地的，所以他讲说是自地色。好，那这是属于欲界有情可能有的情况。那接着，如果是生于出禁律的有情的话，那么他说若以自地眼见自地色，这边的自地色的自地就是指出禁律，出禁律的色。好，那他的身、他的眼还有他的所见色以及他的所起的事都是同一地，这边的同地也就是指出禁律，也就是指出禁律。那他所升起的眼识呢，不可能去依止下地的欲界识啊。我们刚才有讲，能用好的就用最好的。好，那如果出禁律的有情一样的天人，他同样也可以再去长养他的眼根，所以他也可以以第二禁律的眼，那所见的色呢，就会有从下地的出定色，他这边是先谈初定啊，那如果以顺序来讲的话，其实可以先谈欲界色，然后初定色，还有讲第二定色。好，那么后文所讲的三属初定，这边的三就是指身，他的所依指的色身，还有他的所见的色，以及他所起的眼识，都是属于出禁律出定。但是他的眼根，因为他是用第二禁律眼来见，所以他的眼根是属于二定，这边的二定是指第二禁律。好，那么如果他是见欲界色的话，那么身是属于出定，色属于欲界，眼根属于第二禁律。如果出禁律的有情以第二禁律眼来见第二禁律的色，他的身一定都还是出定，那事呢也一定是出定，那眼跟色就是属于第二禁律。好，那同样他讲若以第三第四禁律眼跟来见自地或下或下上色，如理应知。好，那为什么这边会有所谓的上色？这边的上色倒不是指说它的，比如说以第二禁律来讲好了，因为这边的上呢是针对于它是属于出禁律的有情，对不对？我们先不要看若以第三、第四禁律这一行好了。其实若它是生出禁律，对不对？那它所见的色可以到哪里？如果以第二禁律的话，第二禁律眼根的话，它的色可以见到哪里？二定色。所以针对于我是出禁律的有情，这个色是不是在我之上？好，所以这边同理可知啦，这边的 若以三世尽律地眼见自地色或下上色、哦、这边的下是指说他见到的是欲界色、哦、就是在下面、哦、那么也可能是自地色，那也可能是上色。这边的上是指针对初尽律的友情来讲，他如果见到第二定乃至于第三第四定的色、哦、就是在他之上，在他之上。好，那么欲界有情初尽律有情是如此、哦、同理生于第二第三第四尽律的有情，那以自地或他地的眼见自他地的色、哦、那如理应知、哦、就由我们自己、哦、来去理解说明的、哦、好。那么他先论文中呢，先将实际上的情况简要的做说明之后呢，接着呢就是从这样的一种实况来归纳出相关的，可以说是一个逻辑或公式。好，请看到刮胡二别显定相，这边的定相是指决定相，不是指禅定的定。这边科判的别显定相的定的意思是下文中的决定相，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公式啦，必然如此，不可能去违反的。好，论文讲到今当阅遍此决定相。宋曰：眼不下于身，色是非上眼，色于是一切，恶于身亦然，如眼耳亦然，次三皆至地，身是自下地，意不定因之。对于颂文呢，先稍微说明一下，在第一行颂文中的恶于身亦然的恶，是指色跟视，色跟视。那么第二行的次三呢，是指鼻舌身，是指鼻舌身这三根的情况，鼻舌身。那后一句身是自下地呢，这边到时候改版的讲义呢会加上上下引号，然后身与是中间会加顿号，也就是说这边是指身根跟身是啦，生根跟所起的事，所以寄送应该把它别开来，避免误会以为是一个名词而已。好，寄送很简要。接着请看到论文长行的解释，请看187页。第一个先说明有身眼色这三法呢，皆通于五地。这边的五地就是指欲界，还有四尽律，就是色界的四禅天。意思也就是说，在欲界乃至于四尽律，这欲界色界呢，都容许有身根、眼根还有色。当然你们可能问说，诶，那其他根有没有？有啦，只是这边先用眼还有色来做代表而已。那等一下才会举耳根等等其他的说明。所以第一大段不要误会说怎么只举眼根色，那其他的五根呢，其他的五境呢，怎么没有谈到？他这边只先以眼来做一个例子说明。好，那么以眼根来讲，相对所升起的眼识呢，这边就有讲到它唯在欲界还有初尽律，也就是只有这二地才有眼识， 二禅乃至于一直到无色界的四天都没有，都没有。好，接着就解释颂文了。所以科判的四种约地通局，四种是指身、眼、色还有眼识这四法。约地就是指约我们的从三界九地来做说明。通局就是指通五地，或者局限在欲界初定某一地或某两地这样。好，接着解释颂文。颂文第一句是眼不下于身，意思是什么呢？眼根望于我们的身所生地呢，它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同地，所以说或等；第二个情况呢，是眼根在于身之上。这边的或上是指眼在于身，眼根在于身根之上。那中不居下，意思就是说眼根绝对不会在身之下。好，所以大家如果回忆我们刚才所看的例子的话，出禁律的天人，他会不会用色界的眼根来去看色？会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至少我有什么出禁律的眼根了，我为什么要用比较烂的、比较差的呢？我至少可以用我原本一手果报就已经感得的出禁律的眼根。我现在所举例子是指什么？是指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身出禁律的。所以大家可以再回忆一下，我现在只是举例来说明这个公式了。186页身出禁律，你看他所用的眼根有提到欲界眼吗？没有。当然这个是我刚才漏讲的啦。他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用自地眼，那所代表的就是他不会去用欲界的眼根。同理，因为我最少有一手果报所感得的出禁律眼，我为什么要苦苦相逼自己用比较差的呢？没有那种必要性。所以在这样的公式，这样的一个事实所带出的公式，就是187页眼根望于我们所感的这个色身，它只有可能是同一地等，等就是同一地的意思，或者呢是眼根在所依的身之上，也就是我们是欲界的有情，我如果努力的话，加工用行，我就可以怎么样升起出禁律，乃至于到第四禁律的眼。所以眼一定是在最少是相等，不然就是在所依止的身之上。中不居下就是绝对不会眼是基于所依止身的下地，不会。所以公式就是眼不下于身。好，第二记诵的第二句，色是非上眼。这边的色，当然这边的色是当然也是两个名词啦。色是望于眼根的话，它也同样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相等，等也是同一地的意思。不管是色或者是视，相对于眼根来讲，一定是第一种情况是同一地。第二种情况呢，是色跟视都比眼根要来的居于下，而不可能是色视在眼根的上地。那他后面就先说明原因，第一个是眼根跟色的关系。为什么色对于眼根不会在上面呢？这就我们刚才提到的下眼不能见上色故。这边的下眼是指你居于下地的眼，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是在欲界，我的眼根是欲界，那我如果没有修禁律的话，我能不能见到上界的色？ 见不到化魔，因为它是比较维系比较殊胜的，所以色妄于眼呢绝对不会是在上，所以下眼不能见上色故。好，那么再来是视跟眼的关系，视跟眼的关系，上视不依下地眼故，也就是以出镜率的天人来讲好了，我自己有出镜率的视吗？如果我是出镜率的天人的话，那我的果报视也一定是什么属于出镜率，那我会去依止欲界的眼吗？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干嘛要为难自己，我自己就有至少是出镜率的眼了，眼根了，我所以我不会去依止下地的眼，我不会去依止下地的眼。好，所以色跟这边的眼当然是指眼视啊，色跟眼视呢对于眼根来讲或者是同一地，或者呢是在下地，那绝对不会是在眼根之上。好，那么第三句偈颂呢，摄于视一切，这边的一切是指所有可能性都会有啦，也就是摄对于眼视来讲可能是同一地，可能色对于色在视之上，也可能是什么色在视之下。那同样我们也可以看例子了，请看到186页，这边只谈所见的色跟眼视的关系而已，所见的色跟眼视的关系。那同一地，同一地是很好说明的，如果以身出镜率来讲，色是出镜率色嘛，那眼视呢也是属于出镜率的眼视，这就没有问题。好，那如果我所见的色是什么欲界色的话，这时候色在视之什么之下，因为我的视是属于出镜率啊，现在我们所举的例子是186页，论文的第四行，身出镜率的天人，他的视一定是在出镜率，他的眼视啦，眼视一定是出镜率。那如果是见出镜率至地色的话，两者就是同一地，对不对？但是如果我见的色是欲界的色的话，我的眼视是出镜率，但是我见的色是在下地，所以这就是187页的色妄于视是在下。好，那么色妄于视在上呢，也就是我见的是上地的色了，第二镜率乃至于第四镜率的色，这都是在什么色在视之上。好，所以说所以论文才偈颂才会讲摄于视一切，一切的意思就是同于上同地还有下，摄对视来讲。好，那当然在注脚也都有举例说明，那我只是直接从刚才已经有读到的论文来做说明，会更为熟悉。好，那接着请看到188页，接着偈颂提到恶于身亦然，那这偈颂中的恶是指所见的色以及所升起的眼视，亦然的意思是说它跟色对于视的关系是一样的，也就是同于一切的意思，色是对于身的关系呢也是有等上下这样的关系，等上下这样的关系。 哦，那么为了不要让大家翻，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看注脚，它就有举例，注脚就有举例。色是对于身来讲，什么样是同一地呢？当我的身是在欲界的时候，以欲界的眼识去见欲界的色，这就是三者是同一地。括弧一。好，那第二种情况是提色是在身之上。如果是欲界的有情，身在欲界，起上界的眼，那么以上界的初禅识来了别初禅色。这边上界的眼当然就是初禅以上啦。好，那么它的色跟识呢，就是在身之上，因为身是欲界，但是识是初禅，色也是初禅。好，那如果是第二禁律的有情，它身在二禅，它所起的眼识是初禅的眼识，那所见的色是下地色的话，那这时候身是在二禅，但是识跟色呢都是在二禅之下。好，所以色是妄身，这种情况就是居于下。那刮胡二呢，顺正理论也有举例说明，这请大家自行参阅。好，那么以上呢是有关于眼见色的时候，那么身跟识还有所见的色，这四者的关系。那接着寄送提到如眼耳亦然，他的意思就是说眼的四法关系呢跟眼是一样的，所以他说广说耳界应知如眼，为眼不下于身，身是非上耳，身于是一切恶于身亦然。那这边内容的恶于身，最后一个恶于身的恶，当然就是指声音还有耳识。好，那为什么耳跟眼跟耳这两法的情况会一样呢？主要是我们前文有提到，耳跟眼所缘取境界的时候，都是自净还不自净。还记得这个观念吗？什么是自净不自净？自净就是境界跟根呢，是需要无间和合接触的，这个叫自净。那不自净呢，就是需要有一定的距离才可以明了的去缘取，所以眼跟耳这两个所缘取的境界跟境界的关系都是不自净的关系，所以两者的情况会是一样的，会是一样的。那么鼻舌身所缘取的境界，两者跟境所两者的关系是缘取于自净，所以这三者呢放在一起谈，而且呢他们的关系也只有一种，如寄送所讲的次三皆自地。鼻舌身这三根所缘取的产生的关系呢都属于自地，因为主要就是他需要接触境界的时候呢是要跟境界有无间合合接触的，而不是能有距离的缘取。所以这我们之前也曾经有点半开玩笑的讲，我们只有听过天眼通跟天耳通，从来没有听过天鼻天舌还有天身。没有听过吧。那也 意思也就是说，因为他们跟境界的关系是都缘取于不自净，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种能力值加强，对于眼根耳啦，对于眼根跟耳根。好，但是呢，虽然说鼻舌身这三根所谈的所缘取的境界都是自地，但是有一点点不同，是在于身处身世跟更正，就是在于身根它所产生的身世与所缘取的境界的关系。所以他说于中别者，这个是在解释寄送的身世自下地。第一个所讲到的身根与所缘取的处境必然是同地，然而身世对于所缘取的处还有身来讲，它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同一地，是自地；第二种情况是身这个世在处之下。好，那讲义189页呢，就来解释什么是同，什么时候是世妄于畜生是同一地呢？就当我们身在出境律或者是身在欲界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所升起的身世以及所缘取的处境还有我们的色身呢，都属于欲界或者是都属于出境律。但是当是上界的，就是色界的上三定这样的有情，他所升起的身世，他可以依止什么哪一地的身世啊？刚才在讲的，他可以依止哪里的身世？欲界还是出境律？我好像听到的答案不是很一致。也许大家对俱舍论很不熟啦，但是应该有听过是八识归举诵吧，眼耳身三二地居嘛，这应该比较熟吧，是不是？眼耳身三二地居，那眼耳身三是指视啦，不是指根。寄送中的眼耳身三是指眼视、耳视还有身视这三视呢。二地居，二地是指欲界还有出境律才有的。好，那所以同样的，如我们刚才所讲的，如果是第二境律、第三境律、第四境律的有情，他们所升起的身世，他会用哪一地的身世啊？一定会用出境律啦，我不会去用更差的，我能用好的我就尽量用好的。好，所以这时候他的身世，对于我们现在以第二境律的有情来讲好了，我的身体是第二境律，对不对？可是我的身世是什么？出境律的身世。所以是不是我的身世在我的色身之下？我们先内文上是说视妄于畜生是下，对不对？我们现在说质地很好理解啦，质地比较没问题吧。那么为什么会有下呢？就是我的色身在第二境律的话，但是我的身世是在什么出境律，所以是对于身体是在下的。那我所接触的，我所接触的也是在于什么？我是第二境律的有情我所接触的处是会在哪里？会在哪里？大家不太敢回答，错了没关系啊，不用害怕错，至少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 我比较重，我比较不重视结果，我比较重视说你们怎么去思考而得出来的一个答案。大家都忘记了，才我们才刚读过来，请看到188页，才刚读过而已。188页于中别者的后面这一句，麻烦自己在心里念一次。生根与所缘取的处境，它一定是同一地。好，所以回过头来，假设现在是第二境律的有情，它所缘取的处境，请问是在哪一地？一定是同一地，所以它一定是第二境律的处。好，那因此，所以结果就是它的事，它的身事是属于什么？初定嘛。但是它的处境呢是在什么？第二。所以是不是身对于处也是在下？对啊。好。那同样的，如果现在是第三境律的有情，它的事，身事，请问在哪里？同样是出境律，那他的身呢？三谛嘛，因为是第三境律的有情。那他的处呢？所缘取的处境呢？哦，一定是在第三境律。哦，因为身跟处一定是同地的。哦，身跟处一定同地。会原因为什么会是同地？也就是因为他们是要缘取于自境呐。哦，缘取于自境。哦，这个好像在八识规矩颂也有啦，好像是离三合二观尘世吧，是八识规矩颂还是唯识的论哪一颂忘记了。离三合二，离的意思就是说根跟境的境界，就是关系是有距离的，这个叫离。离二合三吧，离二合三了，离二合三观尘世，不好意思，离二合三。好，那至于义呢？义就比较麻烦了，请看到189页。他说义不定因知。那论文就有解释，因知义界世事不定。这边的世事当然主要是指所依止的色身、身根，以及它的意根、意识，还有所缘取的境界法。这四事是不一定的，也就是没有一定的公式可以来做说明。好，那他后文有稍微举个例子，意有时与身、事、法，这都同地。这边的事是指意识，这边的事是指意识。那有时呢，或在上或在下，不一定。那身呢，是唯有五地，五地就是指欲界还有四境律天，五地。三通一切，这边的三是指意根、意识还有所缘取的法，它遍通于一切。好，后文就有举例，于有等智即受身时，随其所因，或同或异，如后定品当广分别。为舍梵文，故今未变，前后再述，用少功多。意思就是说，等到分别定品才会讲得详细。因为有等智的意思，也就是说，当进入了，比如说初进律，乃至于第四境律等等的这种情况之下，或者是呢，当在受身的时候，从某一地到某一地投身的时候，它的关系是很复杂的。那么详细的简要的内容，在孙正理论这一段文它是有提到，可以参考注脚251刮胡二。那聚色论是要等到卷28分别定品才会讲的详细。那关于顺正理论的 内容我这边就不谈了，但是有一个地方需要请大家留意的，也许大家私底下有人有兴趣想要考考自己，那么可以稍微看一下，但是有一个地方请大家留意一下，在第二个双圆圈他谈到于受生时无上帝意一下地生，那么再往下这一行，再往下第二行的后面，一上帝意受下地生则不为力，一跟受两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读这段论文的时候请留意它的单词的使用所代表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这边的受呢主要是指受生啊，所以依上帝意受下地生，比如说从出净律我投身到哪里欲界，这就是我原本的意识，我的意是在什么出净律，是在上帝，对于欲界来讲是在上帝，那我去投身受身的时候我的身呢所感得的身是下地是欲界的。好，所以内文上所提到的一跟受是不一样，受主要是指受身，那一呢是指一指啊，所以是不同的，这就请大家在读的时候要留意，不然会误会啦，会误会说诶为什么前面谈说无上帝意一下地生，但是后文呢又讲到一上帝意受下地生是不为力，前面明明讲到说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后文又讲到说不为力，可是它中间所用的字词是不一样的，有看到我所举的例子吗？好，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等一下再继续。那如果黑板上有兴趣的，可以先抄起来，等一下有时间充裕的话，会做说明。